素问堂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素问堂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我是华恩堂的 Mark。华恩堂的 Mark。
这位是因为是华恩堂的 Mark。
我来不多，但是我和这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比较熟悉。
你的时间不耐，但是不多，但是同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悉。
所以首先代表华恩堂祝弟兄姐妹的平安，我也是求神能够恩待我们两堂的聚会。
首先代表华恩堂来问候，祝大家平安，也都希望主可以带领两个堂的聚会。
我们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觉像回家一样，
每次回到你这里我感觉都好像回到家一样。
因为我们都属于 CCCB 是吗？
因为我们都是属于 CCCB，
就像我们都有一个同一个姓，
就好像我们都有同姓，
但是我们有素恩堂、华恩堂，我们有不同的名字。
我们有众恩堂、华恩堂，有不同的名字。
求神继续的带领我们，
求神继续带领我们。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名字，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有同样的姓，不同的名字。
我们希望有更同一个信，有更多不同的名字。
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不同的人，
可以将福音传给不同的人。
所以每次回到这里我都感觉像回家一样，像另外一个家。
所以每次回到这里我都觉得好像回到另外一个家一样。
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 像回到学校一样。
另一个感觉就好像回到学校一样。
因为我说很多弟兄姐妹和我都比较熟悉，像刚才的主席 Sarah 姐妹，我们上个学期在一起上课。
我说很多弟兄姊妹和我都很熟，就好像刚才的 Sarah 姊妹，上个学期我们一起读书，一起上课。
Jenny 师母是神学院的老师。
Jenny 师母都是神学院的老师。
所以我每次见到 Jenny 师母，她都问：哎呀，你又学什么了？学习怎么样啊？
每次见到师母，她都会问：啊，你最近学什么啊？学得怎么
样啊？她非常关心我。
很关心我。
所以我每次一听说，哇，我想梁牧师真的好有福气啊。
所以每次都觉得，哎呀，梁牧师真的好有福气啊。
有一个姐妹这么一直督促他是吗？
有个姊妹这样一直这样去督促他。
我们真的是感谢神，
真是感谢神。
所以今天我们很感恩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的分享一段的经文。
所以今天很感恩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有一段的经文。
我先试一下，这个没有开是吗 ？OK， 好，接下来我马上要过圣诞节了，这是一年的结尾。
我哋好快就要过圣诞节啦，系一年嘅结尾。
我通常每一年结束的时候，你会在网站上搜索说今年最流行的经文是什么？
通常一年完之前，我都会喺网上面搜一下今年流行嘅经文系咩？
这一段是2022年去年的就是网站上所收集的最受欢迎的经文。
这段是上一年年尾的时候在网上最受欢迎的一些经文。
你可以看到在一个网站上面最受欢迎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可以看到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们都非常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们都很熟悉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另外一个网站上面我们看到说那个 YouVersion 里面 最受欢迎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1章第10节。
另一个网站 YouVersion 上面我们看到最受欢迎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1章10节。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让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经文，每一段时间可能有不同的经文。
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特别的可以帮助到我们的经文，可能每段时间都有不同的经文。
神的话太好了， 他一直在帮助我们，他满足我们的需要，一直在喂养我们是吧？
神的话语真是太好了，他满足我们的需要，一直在喂养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主导文。
我哋今日分享嘅经文系主祷文，
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
喺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
相信每位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
相信好多弟兄姊妹都好熟悉呢段经文。
我们经常会去背诵它，经常会 去在祷告的时候去提起它，是吗？
我哋都会去背，去喺祷告入边去提到。
其实在主后两世纪的一份文献里面，叫《十二使徒遗训》。
在主后的二世纪有一个十二使徒的文训，
那里面提到说每位基督徒每天要三次重复主祷文，
里面有提到每位基督徒每天要三次去重复这个主祷文。
我们就说，就说从那是主后二世纪，就说耶稣刚刚升天不久，就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这个主祷文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个时候是主后主耶稣升天之后不长的时间，是二世纪，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时间到现在，主祷文一直都是非常之重要。
不光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很多的神学家，他们对这段经文有非常深的感触。
不单止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很多的神学家对这段的经文都有 很多的感触。
这里面我举了只举两个例子，就是马丁路德，我们叫宗教改革的相当于是开始的一个人，他说：“直至今日，主祷文与我仍然有取之不尽的丰盛。我如同吸奶的婴孩，又如吃喝的老人，永不满足。这是最好的祷告，甚至好过我甚珍爱的诗篇。”
咁马丁路德就系一个改教嘅一个先锋，佢就话：“直至今日，主祷文与我仍然有取之不尽的丰盛。我如同吸奶的婴孩，又似吃喝的老人，永不饱足。”这是最好的祷告，甚至好过我甚珍爱的诗篇。
我们知道马丁路德非常喜欢诗篇。
我知道马丁路德非常之喜欢诗篇。
但他认为主祷文在他生命的不同阶段对他有非常大的帮助。
但是主祷文在他生命的各个不同阶段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一位神学家叫巴克。
另外一个神学家叫巴克。
他提及主祷文的时候，他说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应该将主祷文的内容说出来，只是用不同的形式而已。
他说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次祷告都要将主祷文去讲出来，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形式。
也就是说，主祷文不仅是我们向神去祈求，而且是神的心意要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
这个主祷文不单止是我们向神去祈求，也都是神将他的心意要告诉我们。
另外一位神学家也提醒我们说，因为我们太过熟悉主祷文了，反而将它闲置了。
另一位神学家也都这样讲，因为我们太熟悉主祷文了，反而将它闲置了。
就是因为这个主祷文我们太熟悉了，我们基本上看到第一句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到最后一句了，是吗？
因为我们对主祷文太熟悉了，看到第一句已经想到最后一句了。
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从第一节我们直接可以跳到最后一节，因为中间的内容我们基本上像冬天的时候，东北有那种叫北方有冰什么，一滑上去，滋溜就到后面去了。
就好似我哋读圣经读到第一节，就会谂到睇到最后一节啦。就好似喺东北北方嘅冬天，冰雪上边一下子就滑过去啦。
所以，我们神学的老师经常提醒我们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尝试用不同的版本，因为那个时候你不熟悉的时候，你反而会慢下来，就说哦，你要这个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要慢慢的去读圣经。
所以我们的神学老师就会提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版本，因为和我们熟悉的可能会不一样，就会提醒我们去慢慢这样去读。
所以今天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慢慢的读主祷文。
所以今天有点时间，我们一起慢慢这样来读主祷文。
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是何等的感谢你，感谢你聚集弟兄姐妹在一起，这是因着你的旨意，因着主耶稣的宝血的洁净，因着圣灵的带领。主啊，三一的神并让美好的旨意在我们当中，也让我们得到，让我们能够得到喂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接下来的聚会，我们讲的听的都蒙你的造就。我们想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们。
接下来我们这个主祷文我们可以，这个结构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说我们看前面是一个呼召，一个宣召，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主祷文的一个结构我们都很熟悉了，前面是一个宣召，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最后一句是颂赞，就是说哦，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最后一句就是一个颂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中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中间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通常说叫三愿和三求。
我们通常说三愿和三求。
我们可以说三愿可能是对神的，我们可以对神的愿，就是说。
三愿可以说是对神的三个愿。
后面的三求呢，是我们对于人的，就和我们的邻居关系，或者我们在世界上的如何的处事。
这个对人的三求就是在世界上我们怎样为人处事。
所以我们看，如果看这两个大的结构，我们会想到旧约里的哪一部的内容。
看这个结构，我们会想到旧约里面的哪一部分的内容。
像十诫是吗？
是不是有点像十诫？
十诫前面也是对神是吗？
十诫前面也都是对神，
后面也是对人是吗？
后面就对人。
所以我们感谢，其实我们再回头看一看这个，因为这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因为这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结构的话，它分了五个部分。
如果看马太福音的结构的话，它是分了五个部分。
五个部分的核心是耶稣的讲论。
五个部分的核心是耶稣的讲论。
然后在这个五个部分中间，他穿插了耶稣的事工，
然后在这五个部分的中间就穿插了耶稣的事工。
所以有的神学家说，这个马太福音，因为它是对犹太人所讲的福音书，它对应着旧约的摩西五经。
所以有些神学家说马太福音是对犹太人讲的一本福音书，它对的是旧约的摩西五经。
他在这个经文的叙述当中，不断的在提醒以色列人耶稣是谁？
他在经文的讲述里面不断的在提醒犹太人耶稣是谁。
今天我们分享经文是第一段耶稣的讲论。
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第一段就是耶稣的讲论。
我们通常称为叫登山宝训。
通常称为是登山宝训。
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那个马太怎么样记载呢？说耶稣上了山，看见许多人，就把他们聚集，把门徒叫过来教训他们，是吗？
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入边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登山的时候看到很多的人，他就将一些门徒叫过来聚集他们要教训他们。
当时以色列一想到这段经文，就会想到神把摩西叫到山上面去把律法颁布给他。
犹太人听到这段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时就会想到是摩西神去将摩西带领叫他到山上面去将这个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
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
所以这段是非常宝贵的经文。
但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段经文呢？
但我们如何去理解这段经文呢？
现在我们很多的教会，我们都在讲新约，很喜欢讲新约。
现在很多的教会都很喜欢去讲新约。
我们新选一个老师，吴老师，他说我们如何去读懂新约呢？你要去明白旧约。
神学院的吴老师就说，我们如何去明白新约呢？就是要首先要读懂旧约。
他说耶稣讲的是什么呢？他是旧约的讲章而已。
耶稣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旧约的讲章。
神在旧约里面也把借着先知把预言，把那些要发生的事情已经都说明白了。
神藉著先知在旧约里面已经将一些预言，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已经讲明出来。
但是以色列人不明白。
但以色列人不明。
所以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神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
把他的道再讲明白。
将他的道再讲明白。
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意，就是说我们尝试回到旧约去来解释主导文。
所以我们尝试回到旧约去来解释主导文。
我们分享第一部分，就是说一个呼召，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分享第一部分就是一个呼召，我们在天上的父。
一位父就是说，这是一位神，就是我们知道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了世界。
我们知道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知祂创造了世界。
这句话就把我们和其他的宗教就分开了。
这句话就将我们和其他的宗教分开了。
在近东那些有很多创世的一些的神话，
在近东有很多的创世的神话。
希腊神话里面也有一些创造的这种的神话的描述。
希腊神话里面都有很多创造的神话的描述。
我们发现其他的神话里面那些神和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我哋发现其他嘅一啲创造神话入边，神同人嘅关系系唔同嘅。
他们那些神是和我们差不多，也有各种的私欲，各种的可以抢别人的妻子，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跟我们差不多。
佢哋有啲神就好似人类一样，差唔多，佢哋都会有各种嘅私欲，同埋去
争抢人哋
嘅妻子。
他们和人的关系也就是说，哦，这些人造了一些像小动物一样的东西。
他们和人的关系就好像，哦，这些人做了一些好像小动物这样的东西。
但圣经告诉我们不一样。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不同。
神因着爱创造了我们。
神因着爱创造了我们。
他要我们和他在一起。
他与我们和他在一起。
我们虽然犯了罪。
我们虽然犯了罪。
但他还要挽救就拯救我们。
他还是要去拯救我们。
所以说这里面说天上的父。
这里说天上的父，
只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上，是吗？
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天上，一个是地上。
我们通常想，哦，这个天上 是多远的地方吗？
我们会想天上是多远的地方呢？
有人解释说，这个天上可能不是距离的关系。
有人解释这个天上可能不是距离的关系，
而是属性的关系。
而是属性的关系。
我们犯了罪之后，和我们创造主的属性就是天地这么远。
我们犯了罪之后，我们和我们创造主的属性就是天与地这么远。
我们失去了神给我们 赐给我们的美好的形象。
我们失去了神赐给我们的美好形象。
我们成了一个天地的距离。
我们成了一个天地的距离。
所以这是，但是我们要说如何能够再次成为神的儿女呢？
但我们又会问怎样再次成为神的儿女呢？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是吗？
因为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这里耶稣教导我们说如何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到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去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个我们包括耶稣和我们。
这个我们包括耶稣和我们。
我们在耶稣里面才能称神是我们的父。
我们在耶稣里面时常称神是我们的父。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是吗？
我们真的很有福气。
那我们在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思考我们如何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讲一个故事，就是在圣经里面说那个雅各，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去投奔拉班的一个故事。
我们讲一个故事，就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里面雅各去投奔拉班的故事。
我们知道雅各非常奸诈。
我们知道雅各是很奸诈。
他用一碗红豆汤骗了长子的名分。
他用一碗红豆汤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
他把那个羊皮放在身上面，就骗了他那个父亲的祝福。
他将一个羊皮放在自己身上，就去骗取父亲的祝福。
结果是什么呢？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得到，他要去逃难了，他要离开他的家。
结果是他没有从家里得到什么，而去逃难，要离开自己的家。
所以在他尝试所有的东西之后，他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
当他去尝试晒所有嘢，咩都冇嘅时候，做咗一个梦。
他说他梦见了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上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嘅头顶住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这是以色列的始祖的故事。
这个是以色列的始祖的故事。
那个时候还没有律法。
那时候还没有律法。
但是神已经赐下这个意象，是天梯的意象。
但神已经赐下一个天梯的意象。
但当以色列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当神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赐下了一个中保的制度。
他赐下一个中保的制度。
就是说我们和神中间要有天梯，要有一个中保。
就是说我们和神中间要有天梯，要有个中保。
这样我们才能够同神和好。
这样我们才可以与神和好。
所以这里面在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说，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五十一节又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所以耶稣就是那个天梯。
所以耶稣就是那个天梯。
我们要想耶稣有两个身份。
我们要想耶稣有两个身份。
他是完全的神。
他是完全的神。
他是完全的人。
是完全的人。
他有两边完全的属性。
他有两边完全的属性。
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两个世界是属性的距离，是吗？
所以啱先我哋讲呢个两个世界系属性嘅距离。
但是我们借着两个完全的属性，就可以将这个距离拉近，拉到一起。
我哋藉住两个完全嘅属性，就可以将呢个距离拉近，拉到一起。
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我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是吗？
所以耶稣话：我系道路、真理、生命，唯有藉住我先可以到父嗰度。
说其他的宗教说靠着修行，靠着自己的什么样的悟性，这个是不现实的。
其他嘅宗教话要靠住修行同埋悟性，呢个系唔现实嘅。
就像我们提着自己，把自己提到天上一样。
就好似我哋自己拎住自己上天一样。
所以要借着耶稣，他这个天梯。
要藉住耶稣呢个天梯。
借着他的宗保。
藉住佢嘅宗保。
他的人神二性。
佢嘅人神二性。
他连接了天和地，我们和神。
佢连接住天同地，我哋同神。
所以这是我们说。如何成为神的儿女的话，我们要借着耶稣他的天梯，他的宗保。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就是要藉着耶稣这个天梯和宗保。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这里说到，我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马太福音十二章入边讲到，耶稣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相信我们坐在这里，没一个是以色列人，是吗？
相信我哋在座嘅冇一位系以色列人。
但是耶稣已经说了，说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但耶稣已经讲了，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所以我们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呢？
所以我们如何成为神的儿女呢？
不是靠着血统，
不是靠着血统，
我们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
他的天梯和宗保，
他的天梯和宗保，
我们来遵行神的父神的旨意，
我们来遵行父神的旨意。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信神独生子之名的人，曾赐给他们权柄与基督一同做他的儿女。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话：凡信神独生子之名的人，神赐他们权柄与基督一同作他的儿女。
神的旨意是救赎。
神嘅旨意系救赎。
如何得到救赎呢？
如何得到救赎呢？
因着主耶稣的名字。
因住主耶稣嘅名。
神的旨意就是说，借着他儿子的名字，让我们能够得到儿女的权柄。
所以神嘅旨意就系藉住佢独生子嘅名，可以得到。让我们成为他儿女的权柄。
那我们如何做呢？
那我们如何做呢？
神又赐耶稣他升天的时候，他说赐下圣灵给我们。
耶稣升天的时候，要赐下圣灵给我们。
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要顺服圣灵的带领。
因为我们坐在这里，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多好，神被神所拣选。
因为我们坐在这里，并不是因为靠着我们有多好被神拣选。
神在万事以先就拣选了我们。
神在万事以先已经拣选我们，
所以神把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去呼叫阿爸父。
所以神将圣灵赐给我们，叫我们在心里面去呼喊阿爸父。
所以宗教改革提出这样全然的恩典，是吗？
所以宗教改革的时候就讲到这个全然的恩典。
我们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
我们在这里没什么可以自夸的。
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
但是神赐给圣灵给我们，让我们顺着圣灵去做，
但是神赐下圣灵给我们，叫我们顺着圣灵去做。
他会带领我们，
他会带领我们。
所以帖前五章这样说到：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所以帖前五章入边讲到：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主耶稣作为全人的人，他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
主耶稣作为全然的人，他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
我们作为在世上的人。
我们作为在世上的人，
属灵的儿女，
属灵的儿女，
我们也是靠着单单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们也都是靠着单单顺服圣灵的带领，
就证明了我们是神的儿女，
就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在，如果我们在回顾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再回顾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
我们要想着这样的呼召，这样的一个称呼是因着主耶稣。
我哋要谂到咁样嘅称呼系因着主耶稣。
主耶稣是我们的天梯，是我们的中宝。
主耶稣系我哋嘅天梯，系我哋嘅中宝。
我们要立志遵行父神的旨意。
我哋要立志遵行天父嘅旨意。
不是靠我们的自己，
唔系靠住我哋自己，
是靠着圣灵的引领，
系靠住圣灵嘅带领。
有一个神学家说，他说我们在呼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地上的身份就变了，我们变成了一个异乡客。
有位神学家这样讲，当我们在地上讲天上的父，呼叫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就变了，我们就变成一个异乡客。
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
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
在这个地上我们不过是一个流浪的人，
在地上不过是一个流浪的人，
因为我们的家不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家不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在这地上敬虔的度日。
我们还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在这个地上敬虔的度日。
但是我们的眼光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面
了。但我们的眼目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另外一个神学家说，我们在这个呼叫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就可以享受神里面一切的丰盛。
另一位神学家这样说，当我们呼叫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在这个世界上属天的一切的一个丰盛。
神在天上属灵的丰富我们全然可以支取，
神在天上属灵的丰富我们全然可以支取。
在一次我听到那个唐崇荣牧师他讲到举到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好玩，分享给大家。
有一次我听唐崇荣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分享给大家。
他说一个传道人到一个地方去布道了，然后这个教会很有爱心，就是选了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儿子，就是一个家庭的富二代了，去接待他。
有一次有一位传道人去个地方去传道，有一个地方的他们很有爱心，就叫了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富二代去接待他。
布道结束之后，那个富二代就开着很漂亮的车了，我也不知道什么那个，然后就带着他去在城市走一圈，把他送到他住的地方。
这个布道完了之后，就揸咗部好名贵的车去，但系兜咗呢个城市一圈，去到佢住嘅地方。
他在城市里面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好的 restaurant， 就是那个。一个饭店，一个很，他就停下来了。
在城市兜的时候，见到一个好好的一个餐厅，就停咗喺嗰度。
这是我爸爸的。
佢话呢个系我老豆嘅。
然后他又开车走一圈，他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影剧院门口。
跟住又继续揸去到一个剧院门口。
他说：哎，我爸爸的。
呢个又系我老豆嘅。
那个传道人也没有，对啊，还好啊，他们就继续在城里面转。
他们就继续在城里面转，
然后他们过了一个过七个桥的时候，
跟着他们过个桥的时候，
然后那个传道人说停下停下，
那个传道人就说停下，
桥下面有一条很漂亮的河，
下面有一个很好的很漂亮的条河，
我爸爸的，
就说这个是我老豆的。
真的是我们看到我们为神做工的时候，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像富二代那么的富有，是吗？
真系咁样，当我哋为神做工嘅时候，我哋可能似个富二代咁富有。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属天的富有是远远超过这个世界上面的。
但我哋知道，我哋属天嘅富有系远远超过呢个地上嘅。
我们每一位服侍神的弟兄姐妹，
我哋每一位服侍神嘅弟兄姊妹，
我们奉献的，我们祷告的，
我哋奉献嘅，我哋祷告嘅，
我们都有属天的福分。
我哋都有属天嘅福分。
我们。不一定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
不一定在这个世上可以看到，
但是神提醒我们，我们凭着信心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能够得到。
但是神告诉我们知，我们凭着信心有一天在天上可以看到。
可能这是我们最聪明的一个投资了，是吗？
这个就是我们最聪明的一个投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再多的东西我们都带不走，
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再多的东西我们都带不走。
主耶稣提醒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主耶稣提醒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借着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得到天上的财宝。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要顺服主的旨意，我们就可以得到天上的财宝。
所以我们呼叫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就变了，我们的财富就变了。
所以当我们呼叫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就变了，我们的财富都变了。
好，我们来分享，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好，我们来分享，愿人都 尊你的名为圣。
我们知道这个名，神的名字是神赐给摩西的，是吗？
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名是他赐给摩西的。
以色列人认为这个名字是非常圣洁的。
以色列人认为这个名是非常圣洁的。
他们的文士如果抄圣经的时候，抄到神的名字，他们要站起来洗手。
他们认为当他们抄圣经的时候，抄到神的名的时候，他们要站起身，
他们
起身去洗手。
他们不会读出这个名字。
他们不会读出
这个名字。他们认为人的口是不洁净的。
因为认为人的口是不洁净的。
他们认为这个名字是太宝贵了。
他们认为这个名实在太宝贵了。
但我们知道，这是神把这个名字赐给了以色列人。
但我们知道神将这个名赐给以色列人，
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我们悟出来的，
不是我们悟出来的，
这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
在耶稣降生的时候，神也把耶稣的名字赐给了我们。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神的神也都将耶稣的名字赐给我们。
他叫以马内利，
叫以马内利，
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诗篇118篇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诗篇118篇讲到，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在马可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当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他们把棕榈枝铺到地上，他说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称颂的。
在马可福音里面都讲到，奉主名来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看很多历史剧的时候，如果一个皇帝把他的旨意要传给其他人的时候，有一个官员或是他就带着神的皇帝的旨意展开的时候，他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是吗？
所以我们看一些历史剧的时候，当一个王要宣布，即是他的旨意要被宣讲出来的时候，这个官员都要先讲这个是圣旨，是王的旨意。
耶稣是神，
耶稣就是神，
他在地上完全顺服神，
他在地上完全顺服神。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就是那个奉主名来的，代表神在这个世上。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耶稣就是这个奉主名来的，是代表神在这个世界上的。
在圣经里面，名字是代表一个人的本性，一个人的就代表一个人了。
圣经上面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代表他这个人。
神的名字代表神，
神的名字代表神，
我们的名字也代表我们自己，
我们的名字也都代表我们自己。
所以你们提到梁牧师的时候，你会想到，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讲到梁牧师的时候，你们会想到，啊，他是这样一个人。
圣经里面也借了很多的名字，
圣经里面都有很多的名字。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最怕的就是读这部分的内容。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可能最怕就是读这一部分的内容。
那个名字要写几章的内容，全是名字，谁生谁，谁生谁。
有些地方可能要写几章 几页都是这些名字，入名字谁生谁。
不是特别容易读，
不是很容易读。
但是我们想想，神为什么把这个名字记下来？
我们想想神为什么要将这些名字记下来。
以前的人，他们写圣经没有纸的，他们写在羊皮上面的。
以前的人写圣经是没有纸的，都是写在羊皮上。
他们要画很多的羊皮写这些人的名字。
他们要用很多的羊皮才可以写下这些人的名
字。我们可以看启示录里面说到，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启示录入面讲到，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所以我们有一天我们都会见到神，
有一天我们都会见到神，
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
我们会在神的面前接受审判。
在神的面前有一本生命册，
神的面前有一本生命册。
我们信神的，我们的名字都记在那本生命册里面。
我们信神的，我们的名字都会被记在这个生命册里面。
我们再来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圣经的时候，
圣经记载了很多神的旨意，是吗？
圣经记载了很多神的旨意，
也记载了神的作为，
也都记载了神的作为。
神也把他的生命册的一部分的内容放在了圣经里面，告诉我 告诉我们他都纪念的。
神亦都将佢生命册一部分嘅内容放喺圣经入边，话俾我哋知，神都纪念。
所以，我们再读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何等的宝贵，是吗？
当我哋再读呢个名嘅时候，我哋就知道呢个系何等宝贵。
有一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可能要第一件事情做什么？要在那个册子上面去找我们的名字，是吗？
如果有一日我哋企喺神嘅面前，我哋所做嘅第一件事，可能就会想喺个册子上面去揾自己嘅名。
神把这个名字记在圣经里面，告诉我，虽然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人的名字，可能很多名字只在圣经里面出现了一次。
名净系喺圣经入边出现咗一次，我哋都唔知啲人名。
但是我们可能有很多小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夸耀的地方。
可能有好多弟兄姊妹做嘅事情都冇咩好特别可以夸耀嘅地方。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都纪念。
但系圣经话俾我哋知，神都纪念。
哦，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安慰，是吗？
对我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安慰。
我们 有人在台前的服侍，有人在背后默默的服侍，我们可能就做一顿饭，或者是说我们就默默的祷告支持。
有啲人喺台前服侍，有啲人喺背后，可能净系好简单嘅做一顿饭，咁样默默嘅服侍。
但是神都纪念。
但系神都纪念。
感谢神。
感谢神。
那我们要理解说，就是说尊你的名为圣，那什么是圣洁呢？
我哋睇到话要尊你的名为圣，咁何为圣洁呢？
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啊，我们经常会说，哎呀，有孔圣人是吗？有各种各样的圣人，我们可能这个世界上还有圣女贞德，可能有我们可以很按照人的眼光去封圣。
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圣人，我们可以按照人的眼光 去称人为圣。
但是我们要理解圣经里的圣洁。
但我们要理解圣经里面的圣洁。
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摩西五经，这个利未记里面是我们通常称为叫圣洁之书。
圣经里面有摩西五经里面的利未记，我们通常称之为圣洁之书。
在出埃及记里面，神把这个会幕的样式赐给他的百姓。
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将这个会幕的样式是赐给以色列的百姓。
所以现在虽然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母的一个神的一个思想在这个里面。
虽然现在没有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的思想在当中。
他有外院，
他有外院，
然后那个有一个墓，然后一个是圣所，
有一个墓墓，跟住入边系个圣所，
这个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
唯有呢啲祭司可以入去。
然后在那个圣所的里面有一个至圣所，
喺圣所后边又有至圣所，
这个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
呢个至圣所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入去。
那里面有约柜，
嗰入边就有约柜。
是表示神的同在，
是表示神的同在。
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外院圣所到至圣所，这一个方向是说，如何成为圣洁，是与神的亲近的关系来决定的。
我们看到从外院圣所到至圣所，如何成为圣洁，这个是与神的一个亲近的关系来定的。
所以，我们神呼召我们为圣，
所以神呼召我们为圣。
他把一些东西分别出来，
他将一些东西分别出来，
把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分别出来，
将我们的弟兄姊妹分别出来，
让我们借着耶稣能够进入到至圣所，
让我们藉着耶稣可以进入去至圣所，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是靠着耶稣的血我们成为圣洁，
是靠着耶稣的血我们成为圣洁。
但是我们是看到神在旧约里面已经把圣洁的概念告诉了我们，
但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神已经将这个圣洁的概念告诉我们，
人不圣洁是不能见神的，
人若不圣洁是不能见神的。
所以我们要如何成为圣洁？
我们要如何成为圣洁？
神要我们分别为圣，
神叫我们分别为圣。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不读这段的经文了，
我们这里就不读了。
所以告诉我们说，神呼召我们，要我们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面分别出来。
神呼召我们就是叫我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就如亚伯拉罕一样，
就如亚伯拉罕一样，
他就开始在世界上面流浪，
他开始在世上流浪。
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有自己的地方，有自己的工作，这没有关系。
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有自己的地方工作，没关系。
但是我们有一个属神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们从这个世界上面分别出来。
但当我们有属神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身份不同，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
那么如何尊主为圣呢？
那我们如何尊主为圣呢？
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这段故事大家都非常熟悉。
在出埃及记里面，这段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神说不要进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
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他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很多人在找那个地方叫荆棘地，是吗？那个神降，说这到底什么地方？
很多人就在找那个地方叫荆棘地，究竟是什么地方呢？
可能那不重要，
可能不重要。
刚才我们说和神的距离，神降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洁的。
刚才我们说神降下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洁的。
神呼召我们，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就是圣洁的。
神呼召我们将圣灵赐给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圣洁的。
那如何尊主的名为圣？
咁如何尊主的名为圣？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经常抱怨。
我哋知道以色列人喺旷野经常抱怨，
没有吃的，没有水，他们一直在向摩西啊，向亚伦在抱怨。
话冇水饮，冇嘢食，佢哋一直喺度向摩西、亚伦。
一次他们抱怨没有水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你去和亚伦带着杖出去，吩咐磐石出水。”
当冇水嘅时候，神就话俾摩西话：你同亚伦去啊，吩咐带住杖去吩咐呢个磐石出水。
摩西那时候火很大。
摩西嗰时候火气好大。
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实在是太难带了。
因为啲以色列人实在系太难带。
神已经显了神迹啊，各种带领他们供养他们，他们还是抱怨。
神已经让神迹去带领佢哋供佢哋。抱怨，
所以摩西就去了，用那个杖去敲打磐石。
所以摩西就用那个杖去击打磐石。
磐石出水。
磐石出水。
以色列人就有水喝了。
以色列人就有水饮了。
但这件事情神是怎么说的呢？
但这件事神是怎样讲的呢？
神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
神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
换句话说，尊主的名为圣，是表示我们顺服主的旨意。
换句话讲，尊主的名为圣，就是表示我们顺主的旨意。
摩西就是因为神吩咐他说你要去吩咐他，就敲打了一下，结果神说你没有尊我的名为圣。
摩西就是因为神叫他就去吩咐，但他敲打了一下，所以神就说你没有尊我的名圣。
我们知道摩西是他虽然没有进入到应许之地，但是他和神在一起。
我们知道虽然摩西没有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但他与神同在。
因为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和以利亚 和耶稣在一起，是吗？
当耶稣登山变像的时候，摩西、以利亚他们都与神在一起。
在想，如果摩西都进不到神的应许之地，谁可以呢？
我们想想，如果摩西都进入不到这个应许之地，谁可以入呢？
所以这里可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摩西非常的优秀，但是他靠着自己还是进不到应许之地。
这里可能告诉我们知，摩西非常之优秀，但他靠着自己都是进入不到应许之地。
摩西也要靠着主耶稣的恩典，他的宝血。
摩西都要靠着主耶稣的恩典和宝血。
他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他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和中保进入到应许之地。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和中保进入应许之地。
所以我们如何圣服，就是我们如何成为圣洁，就是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如何成为圣洁，就是要顺服主的旨意。
我们要尊神的名字为圣。
尊神的名为圣。
我们要愿意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愿意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所以马丁路德说，当我们的教训和生活都是属神的时候，我们的名就会在我们中为圣。
所以马丁路德说，当我们的教训和生活都是属神的时候，神的名就会在我们中间为圣。
神的名字本来就是圣的。
神的名本来就是圣的。
他把他的名字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尊他的名为圣。
他将他的名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他的名，
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圣洁，
认识他的圣洁，
表示我们愿意和神去亲近，
表示我们愿意去同神亲近。
当我们和神亲近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被神所洁净，所成为圣洁的一个过程。
当我们愿意同神亲近的时候，就是我们愿意去被神洁净，成为圣洁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尊神的名字为圣的时候，也是我们不断被成圣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都是我们不断成圣的一个过程。
我们分享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来分享愿你的国降临。
神的国是新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神的国在新约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因为国是这个国是神的一个应许。
因为国是神的应许。
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呼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你也叫别人为得福。”
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话：“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所以国是神的旨意。
所以国是神的旨意。
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要建立说应许他们以后要建立以色列国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所以出埃及记入边神都话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国是什么样子的。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神的国是怎样的。
当时的以色列人一直在期待神的国。
当时的以色列人一直在期待这个国。
当耶稣说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受死的时候，那些他的门徒在争谁在他的国里面为大，是吗？
当耶稣预言他要走这个十字架的路的时候，他的门徒都在争谁在这个神的国里面为大。
约翰兄弟说我要坐你左边，也要坐你右边，是吗？
约翰甚至话我要坐在你的左边、右边。
但神的国和我们想象的都不一样。
但神的国同我哋想象嘅唔一样。
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已经说了，这个国是一个和平的国。
神喺以赛亚书入边已经讲过，呢个国系一个和平嘅国。
这段经文在弥迦书四章三节里也说过。
呢段经文喺弥迦书四章三节亦都讲到。
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神的国有一个过程。
我哋睇到圣经入边神嘅国有各有个。
旧约里面，神借着他的先知不断的预言神的国。
旧约入边，神藉住先知不断的预言佢嘅国。
然后，耶稣也不断讲论他的国。
耶稣也都不断嘅去讲论佢嘅国。
开始传道的时候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佢开始传道就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话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我们可以在四福音里面可以不断地去找这样的经文，非常多的经文。
我哋睇四福音书入边非常多咁样嘅经文。
然后我们可以放到一起说，哦，因为为什么耶稣要告诉我们这段的经文，这些的经文呢？
我哋摆喺一齐，我可以问点解耶稣要话俾我哋知咁样嘅经文呢？
因为神的国。
因为神嘅国。
是不是时间到了？因为神的国太重，神的国非常重要。
因为神的国非常之重要。
因为没有人见过神的国。
因为冇人见过神的国。
先知借着预言，他告诉我们神的国是什么样子。
先知藉住预言，话俾我哋知神的国系点样。
只有主耶稣，他从天上来，他知道神的国是什么样子。
唯有主耶稣，佢从天上嚟，佢知道神的国系点样。
所以他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神的国，你要为神的国去预备。
所以他不断咁样话俾我哋知，要为神嘅国嚟预备。
我们看到神的国有一个过程，就是说他从神的预言，然后有个他有个临近的过程，然后他有一个实现的过程。
所以我哋睇到神嘅国有先从预言开始，有个临近嘅过程，到最后实现。
这是刚才一段经文，我们就不去读。但是启示录里面说啊，就是神的国要实现。
呢度呢段经文就唔去读，但系启示录入边讲到神嘅国会实现。
神的国是。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国，
神的国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国，
没有征战，
没有征战。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面目前很多的征战，
我们看到这个世上目前有很多的征战，
以后还会更多，
以后还会更多，
因为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知的。
但我们可以放心，神的国不是这个样子，
但我们可以放心，神的国不是这样，
因为那里不再有悲伤，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
因为那里不再有悲哀哭红眼泪死亡，
我们得到一切的安慰，
我们得到一切的安慰。
所以为什么耶稣要告诉我们他的国？
为什么耶稣要告诉我们他的国？
因为耶稣要让我们能够去预备什么？
因为耶稣要我们去预备吗？
他要我们发生改变。
他要我们发生改变。
他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是要改变我们现在。
他将将来的事话给我们知，就是要我们改变现在。
神的国是一个已然未然的状态。
神的国是一个已然未然的状态。
我们通常讲，我们可以有很多喜欢看战争历史的这样故事的弟兄姐妹是吗？
有啲好中意睇战争历史嘅弟兄姊妹嘛？
我们在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诺曼底登陆那段的故事。
我哋睇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候，一个诺曼底嘅登陆嘅故事。
那天我们称为诺曼底登陆，那叫 D-Day。
我哋称嗰一日就话嗰一日。
因为那次英法联军联合国的联军进入到在那个欧洲登陆的时候。那是一个决定性的战役，
因为当时这个英法联军是登陆的时候，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战争。
纳粹的结局已经定了，
纳粹的结局已经定了，
但是后面的战争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后做一段时间，
所以那天那个战役是个决定性的，
所以那段战事是一个决定性的。
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面所行的是一个决定性的，
主耶稣在这个世上所行的都是一个决定性的。
神的国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的国是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世界的结局已经定了，
世界的结局已经定了，
主的国必要得胜，
主的国必要得胜。
所以我们还在这个征战当中，在这个世界当中，
所以我们还在这个征战当中，这个世界当中，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是得胜，在主里面的得胜。
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是在主里面得胜。
所以主耶稣不断地把他的国告诉我们，因为他已经得胜了，要让我们在他的得胜里面能够得胜。
所以主耶稣不断地将他的国告诉我们，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他都要我们在他的得胜当中得胜。
是吗？我觉得是，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是吗？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事。
所以对，我们再接下来再分享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接下来我们分享，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在马太福音七章里说，唯独我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得天国去。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讲到，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去。
所以遵行神的旨意是非常重要的。
遵行神旨意是非常之重要的。
现在我们可能目前的一个教会的情况，可能大家都喜欢神是非常有爱的。
教会目前的境况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神是那个很有爱的。
他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
满足我们一切的需求。
我们更像一个，就像一个圣诞老人一样的。
更加像一个圣诞老人。
他回应我们的祷告。
回应我们的祷告。
给我们礼物。
给我们礼物。
我们经常，我们有一个我们一个弟兄姐妹在那个彩票那门口要填数字的时候，他要祷告说：“哎呦，这个数字要填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
有位弟兄在去喺度填嗰个数字，就喺度祷告话：“哎呀，神你嘅心意系咩？系填咩数字？”
但是神告诉我们说，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但系圣经话俾我哋知，上帝嘅旨意就系要我们成为圣洁。
当然，我们可以经历很多这个世上，我们生活在世界上面。要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可以经历很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去寻求神的旨意的地方。
但神的旨意，最终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我们也说了，圣洁是要和神的亲近有关的。
但是神的旨意，我们讲了最终都是让我们成为圣洁，这个圣洁就是我们跟神的一个亲近有关的。
神要把他的旨意赐给我们，
神要将他的旨意赐给我们。
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就是在圣经里面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的区别。
我们去思考一下，在圣经里面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的区别。
所以第一圣殿是所罗门建的，是吗？
第一圣殿是所罗门建的。
他把会幕改成圣殿，然后把神的约柜放到至圣所里面。
他将这个会幕改成一个圣殿，然后将这个神至圣所这个约柜放在里面。
第二圣殿是什么呢？
第二圣殿是什么呢？
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所罗巴伯他们建的圣殿。
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所罗巴德他们以色列人建的圣殿。
但是约柜在圣经里面，在历代志二十五章之后，在那个叫约西亚王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是约柜在历代志二十五章，就是约西亚王之后，就再都没有出现过。
所以我们不知道，第二圣殿里面有没有约柜。
我们不知道第二圣殿里面有没有约柜。
有人说第二圣殿在那个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已经被毁掉了。
有人说约柜在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已经被毁灭了。
有人也说是耶利米，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他就把约柜藏起来了。
也都有人说耶利米，他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将一个约柜藏了起身。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这个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清楚的是主耶稣进入到第二圣殿里面。
我们清楚的是主耶稣 进入第二圣殿。
主耶稣就是神的道，
主耶稣就是神的道，
他就是那约柜，
他就是那个约柜。
神把他的旨意赐给我们，
神将他的旨意赐给我们，
他的旨意就是耶稣，
他的旨意就是耶稣。
他的旨意行在地上要如同行在天上，
他的旨意行在地上要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想什么叫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呢？
我们想什么叫神的旨意行在天上呢？
我们不太知道细节，但最重要的一个旨意是什么？
我们不太知道细节，但最重要的一个旨意是什么？
神要完成他的救赎，
神要完成他的救赎。
主耶稣放弃他神的身份，成为人的样式，代赎我们。
主耶稣放弃他神的身份，成为人的样式来代赎我们。
神的旨意行在天上，
神的旨意行在天上。
主耶稣在地上也完全顺服神的旨意，被十字架钉死复活。
主耶稣在地上也都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钉死复活。
所以主耶稣作为神作为人，他都完全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主耶稣作为神和人，他都完全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知道我们很多服侍神的人要放下很多的东西。
我知道我们很多服侍神的人要放低很多的东
西。我们放下时间，
放低时间，
可能要奉献，
要奉献，
可能要甚至牺牲家庭一些的东西，
甚至是牺牲家庭的一些东西。
我们都在效法主耶稣，
我们去效法主耶稣，
这也是主耶稣的教导，
这个都是主耶稣的教导。
我们在地上操练的时候，我们得到天上的基业。
我们在地上操练的时候，就得到天上的基业。
所以我们如何遵行神的，如何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如何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
有人说，这个人的命运有两个原则决定的。
有人说人的命运有两个原则决定。
第一个原则是伊甸园。
第一个原则就是伊甸园。
神在伊甸园里面，那个亚当没有顺服神是吗？
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没有顺服神。
整个人就陷在罪里面。
整个人是陷在罪里面。
第二个原则是克西马尼园。
第二个园是克西马尼园。
主耶稣在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向神祷告。
主耶稣走向十字架之前，他向神祷告，
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他向天父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所以主耶稣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主耶稣完全的顺服主的旨意。
他舍己，
去舍己。
他不论在天上在地上，都为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榜样。
他无论在天上地上，都为我们做了一个完美的榜样。
所以马丁路德也说：求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乐意承受各种的病痛、贫穷、羞辱、苦难和敌意，也让我们知道你在其中的旨意就是钉死我们的意愿。
所以马丁路德讲过：求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乐意承受各样病痛、贫穷、羞辱、苦难和敌意，也让我们知道你在其中的旨意就是钉死我们的意愿。
我们读保罗的书信也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是吗？
我们读保罗书信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知的。
所以我们在这世上都是在效法耶稣。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在效法耶稣。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我们主要今天的时间有限，我们只分享上半部分。
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只是分享上半部分。
所以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分享的题目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所以愿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名为圣。
让我们要像摩西一样的完全的顺服神，
我们要像摩西一样完全去顺服神。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
我们要去在这个世上面，在神的国完全实现的之前，我们要去得地为业。
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个神的国完全实现之前，我们要去得地为业。
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告诉他说：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了。
我哋知道喺约书亚记，佢哋进入迦南地之前，就话神就话过，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要赐给你们。
所以，我们为神做工的时候，我们脚掌所踏的之地，神都赐给我们。
所以我哋为神做工嘅时候，我哋脚掌所踏之地，神都赐俾我哋。
所以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
所以愿你的旨意成就。
我们就学习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
我们就学习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就。
所以我们所有的祷告的这一上半部都是效法耶稣。
所以我们祷告的就是要效法耶稣。
这不仅是我们的祷告，
这个不仅是我们的祷告，
也是神对我们的旨意，
也都是神对我们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圣洁，
神的旨意是要叫我们成为圣洁，
成为他的儿女，
成为他的儿女，
与他亲近，
与他亲近。
愿我们每天敬拜，
愿我们每日敬拜，
每天读经祷告，
每日读经祷告，
不断的操练，
不断去操练，
求神能够不断的洁净我们，
求神不断的去洁净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上面，
我们在这个世上面得地为业，
尊主名为大，
尊主名为大。
愿神赐福大家，
愿神赐福大家。